线上来跟大家一起敬拜主，分享主的道。好，我先问一下哈，我的声音可以听见吗？
听见。
好，谢谢。好的，非常非常的兴奋哈，我们再次聚集在主的面前。虽然今天许多弟兄姊妹在现场，但是也有相当多的弟兄姊妹透过网络一同我们在这里来敬拜神。我想今天我特别要跟大家用现在与将来这个题目来思想上帝何等奇妙的道，要借着我们来让我们有盼望。我知道这段时间其实无论你身处哪里，无论是你在海外或者是在中国大陆或者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都切身的感受到这个无论是新冠的疫情继续在我们的身边，或者是我们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有战争的危险，也有随时会发生的各种的天灾人祸，这些其实都再次让我们思想到，到底我们的生命谁在掌管？到底人类的明天，人类的未来在哪里？所以我就想到，我们通常，许多人看过这部电影哈，这个好莱坞的片子叫做《功夫熊猫》，跟咱们中华的文化很有关系哈。熊猫呢是我们的国宝，那么里面所谈论的啊，虽然是西方人拍的，不过呢，它的文化内涵包含了很多中华文化的元素。那么它里面呢，这个透过这个熊猫的这个智囊团啊，其中有一位呢叫做老乌龟啊，就也是他的师父之一，那么就讲出了这句西方人很熟悉，其实我们也都非常耳熟能详的哈，叫做这个昨日呢成为了历史，未来呢或者明天呢是一个谜团，那么重要的就是今天啊，这个西方人常喜欢讲 yesterday 或者 the past， 过去的呢是成了历史， the future is a mystery， 未来是一个谜团，那么 present is a gift， 因为这是一语双关哈，这个今天也叫做 present 当下，但是呢英文里面呢它也叫做 gift，不过呢我觉得这个这 gift 呢德文的意思就是有毒的啊，所以这个到底是正面负面还两说啊，许多人今天也并不快乐啊，今天看到的好像也是充满了各种的危险，尤其在欧洲，那么这次的战争，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呢就在各位的家门口，特别是最近大量的这些的难民涌入到西欧的许多地方，东欧、西欧、南欧都有遇到他们，所以我想也让各位更紧迫的看见，其实战争就在家门口，其实病毒就在家门口。那么我的家乡现在也是进入这个叫做静态管理啊 ，static。management 啊，这个词要翻成英文还不太好翻啊，静态管理，大概西方最直接的翻译叫做 lockdown 啊，就是封闭式管理。那么我想这些其实都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当下，并非是所谓岁月静好，我们活在当下，其实重要的是到底你了不了解你的未来，到底你知不知道你的明天？ 我想人生大概最绝望的就是你感觉不到明天，或者你觉得明天，用直白来讲就是到底还有没有明天。有人说意外跟明天也不知道哪个先到，可能明天没到意外先来。那么我想从这样一个角度，到底人生的盼望在哪里呢？所以我想今天有一段很重要很宝贵的神的话语，我在这里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他特别提到了现在和将来之间的关系。我们是活在现在，但是到底我们有没有将来？到底谁在掌管我们的将来？我想在这里有一段经文，我要把它念出来哈，跟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罗马书的八章十八到三十节，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再次同心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宝贵的话语。主啊，因为你让我们抬头看见了将来，看见了上帝的旨意，看见上帝对我们每一位的命定，看见了神儿女要得着自由的那个荣耀。主啊，以至于我们可以回应使徒保罗在你面前的心愿，就是现在的苦楚真的可以毫不介意。主耶稣啊，我们再次求你把你活泼的道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不是只专注在当下在现在的苦楚，乃是转眼仰望你，乃是知道主你掌管着明天，乃是知道昨日今日直到永远唯有你从不改变，更知道主你在你儿女身上有何等宝贵的旨意，有何等的指望。你要我们能够存热切的心在你面前忍耐的等候，带着活泼的盼望活在你的面前，来活出上帝儿女的这一份的荣耀。主耶稣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使我们发酸的手发酸的腿能够再次的提起来， 能够奔跑主要我们奔跑的道路，垂听我们如此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这段经文保罗在这里特别用了两个词哈，就是现在的苦楚和将来的荣耀，他特别提到了现在跟将来。首先保罗要告诉我们，是的，现在的苦楚，我想刚刚我稍微的提了一下，各位大概特别在这几年，无论是新冠，尤其是今年在一个多月以前开始的这个战争，那么让我们更直接的能够认识到什么叫做现在的苦楚。过去如果你还有一个错觉，以为可以岁月静好，那么现在大概你已经很深的能够感受到这种这个一切受造之物圣经说其实没有什么可以例外，一切受造之物都在这个 present suffering， 就是当下的苦楚，就是现在的苦楚，就是你今天的苦楚，你同意吗？我相信没有人可以否认，就算你现在衣食无忧，就算你现在住着豪宅，就算你在这一下似乎战争没有在你家门口，不过我相信圣经要描述的这个苦楚，就是今天这段经文特别下面的三方面的描述。第一个，他提到说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这个虚空我相信没有什么人可以避免。如果你没有真实的盼望，如果你没有知道明天是什么，那么其实这种虚空是很真实的，所以英文把它直接翻成叫做 frustration and tension， 就是你心里面那种的失望，或者说感觉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这是非常真实的，这几乎是每一个人都会有，好像那种无能为力，感觉那种空荡荡的感觉。我曾经有在加拿大服侍哈，那么这个在温哥华，在多伦多都遇见不少，很多是从中国大陆过去移民过去，有的投资移民，有的技术移民，那么经过多年的奋斗都已经是买了豪宅真的可以叫豪宅哈，有的房子巨大，特别在温哥华这个在西部的温哥华，那么过去都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富豪区，那么里面现在有不少咱们的同胞。那么我在跟他们有一些人的接触交谈当中，他们就是这样的告诉我，虽然房子巨大，虽然似乎衣食无忧，但是那种内心的感觉就是感觉空荡荡的，无能为力，有一种 frustration 说不出来。那么这个就是受造物的一种的受苦，一种 suffering。 但是第二种告诉我们其实是更可怕，就是受到这个辖制，受到这个败坏的辖制。这个败坏这个词呢，其实这里用的使徒保罗用了一个词是蛮特别的，这个词呢其实是一个这个一个科学的名词，就是衰变。我们都知道任何这个原子最小的物质它都在衰变，它在一个时间段里面它会越来越衰退，越来越衰退。他说受造之物不但是浮在虚空之下，而且今天我们还承受那种败坏的瑕疵。那么这个词呢，败坏中文如果你去看它对应的有很多词，英文叫做 decay， 那么这个词就对应了腐烂，对应着衰变，对应着衰退。那么这难道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历的光景吗？你不要以为腐败只有那些什么傅政华啦，什么孙立军啦，什么周永康啦、啊、当然这些都是公安系统曾经都是这个是制止腐败，因为他们的存在本来就是要来教导这个去对付那些腐败的人。那么结果发现他们自己也一样。其实不光是他们，你发现其实你我每一位好像我们被这个东西 bondage， 我们被这个东西在辖制。起码大概你不能否认你的身体其实无论是它的机能，无论是它的细胞，无论是它的外在，都好像一天天的像这个原子一样在那里的衰退，在那里的衰变。这个叫做败坏的辖制。你发现好像你内心的世界想法也是如此，常常会越来越感觉悲观，常常会越来越感觉无助，常常会发出叹息。那么这就是这里提到的第三种的光景，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所以虽然这段经文是在2000年前使徒保罗借着圣灵的感动描述的，那么你发现2000多年来有没有改变呢？人类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在这种光景底下，就是虚空失望，就是被败坏辖制，然后就是叹息劳苦。那么你注意他在这里用的叹息啊，其实英文就把它直接翻出来，这个 groaning 它是 as in the pains of childbirth， 就是好像生产，像在妇女生产当中的那一种的痛苦，那一种的叹息。许多人描述说这个生产的痛苦大概是人生最难以承受的痛之一，差不多是最痛的一种状态。所以在这种的痛当中，你不由自主会发出那种的呻吟，发出那种的叹息。所以中文在这里啊，有时很难把它翻出来。其实这两个词是指这个劳苦，就是指在这种的生产里面的这个 labor， 这一个的辛劳，这一个的痛苦所发出的这个叹息啊，其实更准确应该叫做呻吟。那么是不是这样呢？你了解不光是今天你看到许多啊，我知道咱们 CCGM 这个也有也有弟兄姊妹这个接待了这个从乌克兰逃难出来的啊那些家庭。那我接触到在欧洲不少地方啊，他们都现在动员起来啊，有的是教会在出面接待这些的在流离困苦当中的这些的难民。我想其实不单是你看到他们的光景好像那种的叹息，那种的流离困苦，圣经要告诉我们不是只有那些人，是一切的受造之物都在这种虚空失望，都在这种被败坏辖制，都在这种的惨烂的呻吟当中，难道不是这样吗？这就是今天的光景。所以圣经从来不给我们这个吃一些麻醉药，圣经要很清楚让我们知道到底今天我们在怎样的境况。许多人不要福音，因为他觉得他没有需要，他觉得说我很好啊，我岁月静好啊，我赚很多钱啊，我现在这个住的豪宅啊，我开着名车啊。那圣经要把你的这些 外在的虚谎、外在的幻觉，要把它拿掉，就直接告诉你 No， 不是的，你现在的 present suffering， 你当下的情形其实是非常糟糕的。那么接下来圣经也告诉我们，不但是那些不认识上帝的，那你接着告诉我们，就算我们今天这些已经有了圣灵初结果子的，这个就指到你我今天在线上或者在实体在现场的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已经蒙恩得救，我们会不会叹息？上帝也要把假象拿掉。有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哎，信了主大概我们就是刀枪不入，大概我们就突然间头上全都光环，大概我们就有点半人，好像有点不太像人。 No， 不是，我们也会叹息。这里提到说我们同样会 groan， 我们同样会叹息，但是请你注意，这个叹息跟上面那个叹息不一样。他说我们这个叹息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在我们的内心会让我们产生那种的很热切的期待。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很奇妙圣灵的工作。所以你注意，千万不是说我们跟世界上的人没有任何分别，我有神没神你看都一样叹息嘛，所以你何必要这个信仰。你注意这里的叹息啊，其实是讲到我们在内心里面那一种好像你明知道会有的，但是你当下你还没有完全的得着的那种所产生的那种很热切的那种的心情。其实这段经文啊，不但是中文都用了两个词啊，当然原文这两个词是同一个字啊，都是叹息。其实这里还有第三种的叹息，就是刚刚我们念的圣灵，他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虽然中文都可以翻作叹息，但是圣经就特别要把它分出来，这三种叹息其实内涵是不一样的。第一个刚刚讲过，受造之物的叹息好像是在那种分娩的痛苦里面所发出的那种的呻吟，那个是很苦的。那但是呢，神的儿女所发出的那个叹息，是因为我们的内心那种殷切的期待。期待什么呢？就是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有了那个初熟的果子，我们灵已经被上帝完全更新了，但是看到我们的外体，我们的肉身好像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到那个得熟的状态。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就好像这个如果你看树上的果子啊，似乎它已经现出来了，但是如果你摘下来吃的话，可能还酸酸的，可能你还觉得没有办法去吃。这个叫做有了这个果子，但是还没有完全成熟。我们家有一棵枇杷树哈，我发现枇杷树蛮有意思。那么现在按理来说虽然是开春了，但是呢其实枇杷大概现在是比较算是大多数枇杷会成熟。不过呢就发现同一棵树上，它有比较熟的，那么它有不太熟的，它有还完全青的都有。那这个我因为喉咙不好哈，常常想要哎，觉得这枇杷不错，不过等不到我去吃那个熟的，因为熟的都被鸟类啊、松鼠啊都被他们吃了啊。他们很会分辨，他们知道哪个是已经成熟，哪个是那留给人类的，大概都是除非你跟他们去抢。蒙恩之人的叹息是什么？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果子在我们里面已经成型了， 但是我们何等盼望能够真正的瓜熟蒂落，这个果子能够真正的可以享用。这个就是神的儿女基督徒常会有的这种的心态。那么这个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出熟的果子能够成熟呢？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作为，而从神儿女的角度，如果你心里面完全没有这种的期待，没有这种的叹息，那么你我倒是需要省察，为什么我们会没有这种 eager expectation， 为什么我们没有这种热切的期待呢？那么第三种的叹息，这里特别提到，就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其实这个说不出来呢，是英文叫做 wordless， 就是不是用语言来形容。这种叹息啊，很妙哈。你怎么来体会呢？其实圣经要表达的这个就，我常常想哈，这个我的两个孩子现在都比较长大了，那么但是他们刚出生的时候，他们在年幼的时候，有时候我常常抱着他们，我会看着他们，然后我会想象着他们长大的那一天。当然这一眨眼现在都长得都比我高了，连女儿都跟我差不多一样高。你知道圣灵这里五次出现，刚刚我们念的这段经文五次提到圣灵，三位一体上帝，这位很独特的位格，他真的是不但内住在我们里面，而且好像真的是最爱我们的父母一样抱着我们。无论你这时候在怎么样的境况，你有身体的软弱也好，你有心灵的软弱也好，你有对未来的不确定，对明天的焦虑，你有在感情里面的失败，你有感觉许多的错误，无论你在怎样的状况，只要你里面有圣灵，请你一定不要忽略，请你一定不要忘记他，因为他从不会忘记你。他抱着你，他背着你，他在你里面，就好像那种父母看着他怀中的孩子，那种充满了爱来为你的代求。这种的描述，有时候中文你大概能稍微体会他的意思，那种发出无言的叹息，其实就是非常体贴入微。因为圣灵不但知道三位一体的那个父神的位格的心意，而且他站在中保的立场，他也完全了解我们的软弱。圣经特别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说，我们的虽然是有软弱，有时候我们好像感觉等不及，有时候我们甚至在感觉那个现今的这些的 suffering， 这些的苦难当中，我们有点熬不下去。无论是怎样，其实他非常的体恤我们，他非常的了解我们，他也巴不得我们能够赶快的能够进入到完全得赎的阶段境界。所以我发现这段经文里面这三种叹息啊，你发现如果你没有上帝，你是没有办法有后面两种的叹息，你大概只能有第一种的叹息。但是神的儿女们，请让我们了解，如今我们虽然同样承受着，因为那里说一切受造之物都有的痛苦，但是我们里面的叹息跟之前没有上帝的叹息是决然不一样。我们里面是 热切的期待着赶快成熟，而我们也很深信切实的把握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他体恤我们，他与我们一同体贴入微的来在父神面前来替我们祷告，求上帝加添我们力量。而这三种叹息，请你留意，其实它都指向一个方向，就是期待着明天。那么没有神的人，他们期不期待明天？当然也期待啊。我们以前记得都有一首歌叫做明天会更好，这个唱响了春晚的舞台，唱响了大江南北，明天会更好。不过呢，其实谁都心知肚明，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没有永恒，如果没有永生，那么你从哪里去谈明天呢？你的明天到底是指什么呢？是指48个小时以后，或者24个小时以后？是指当太阳在升起的时候吗？明年、10年以后、20年以后，这个叫做你的明天吗？其实谁都知道，时间这个德文这个现在啊，叫做 zur Zeit， 这个翻译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准确哈。这个 zur Zeit 就是 Zeit 就是时间，那么。但是他又把它放在一个带有动性的一个介词当中，所以什么叫做现在？就是时间的流逝的这一刻，就是正在时间流走的当下，这个叫做现在。那么这一来其实是让人蛮悲观的，因为就在当下今天是2022年的4月3号，就在当下。那么我这里现在还是清晨，各位这个 CCGM 的弟兄姊妹在欧洲的，那么已经是这个下午，那么在大洋彼岸啊，我知道今天不少线上的是在中国大陆那边，那么你们已经是到了夜间了，在这个流逝的时间里面。虽然我们似乎好像在同一个场合，但是我们在三个完全不同的时段里面，而且你发现这个时间就是对我来说，其实眨眼现在虽然是天蒙蒙亮，那马上就会天黑，虽然对各位现在是下午，你知道转眼就太阳落山，那么对各位现在虽然是8、9点钟晚上，你知道马上进入深夜，这个就是受造之人的叹息，是因为他的明天是一个，他明知道期待的明天会更好，但是大概不会很幼稚的以为明天真的会很好，这个不过就是他的所谓的 hope。 但是这段圣经接下来就要告诉我们，其实你认为的 hope 反倒根本不能叫做 hope， 不能叫做 Hoffnung， 不能叫做希望，因为那个不是虚妄，那个只是一种幻觉。因为你看得见的那个不能叫做希望。但是感谢神，圣经除了描述当下的画面，它更描述将来的画面。这段经文许多次的提到，神的儿女，也就是神的后世，我们是要得到那个 glory， 我们要得到那个荣耀，而且神种子就包含了你我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有一天会完全的显现出来，完全的从出手变成了完全的成熟，而且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脱离这个败坏的瑕疵，而且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其实原来这个词的意思是指我们不但脱离，而且我们要进入到那个荣耀里面，因为这是上帝的生命，这是上帝预定我们要得着的福分，所以 二十三节就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完全能够得着神儿子的名分，就是身体得赎，就是从里到外完全的更新，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眼泪，不再有化疗，不再有癌症，不再有纠愁纠结，不再有忧愁，不再有郁闷。所有你今天在当下你所受的一切的痛苦完全解决，彻底的解决。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看不见这一幅将来的画面，那么可以说我们真的是在白白受苦。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像保罗一样，能够有这种的毅力，能够有这种的动力，能够有这种的忍耐呢？是因为你看见了那一幅将来的画面。我想在这里特别圣经用了一个对比，一个叫做败坏的瑕疵，你可以想象好像这个追着我们的那个锁链啊，前段时间这个锁链这个词很热哈，因为发生有一个八个孩子的妈妈被锁链锁起来，那么就造成这个锁链很热门。但我想其实不单是某一个人被锁，你没有发现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被那个罪辖制。其实瑕疵这个词就是好像被锁链锁起来一样，我们都被那个败坏瑕疵，刚刚讲那个 decay 这个词，被它来瑕疵。我们何等期待着能够真正有一天自由，能不能？坦白说，如果没有福音，没有上帝的拯救，人根本无法脱离瑕疵。你以为跑出了这个就脱离了吗？没有，你又进入另外一个瑕疵。今天有多少人被这个所谓网瘾瑕疵，就是网上你上瘾，你发现每天你打开眼睛就睁开眼睛就开始看手机，你明知道那个大概不应该，但是你感觉好像你被它瑕疵。你一天花很多时间在网上，这个无论是电玩也好，或者是追剧也好，这个你发现你自己也跟自己说，我干嘛这样浪费青春呢？我干嘛这样浪费时光呢？但是你能吗？你发现你被这个东西挟制了。你明明知道有些念头不应该去想的，有些事不应该去做的，有些话不应该说的，但是你发现身不由主，好像你又在说又在做又在想。这叫什么？这叫做挟制。只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能够让我们脱离这个锁链，能够脱离这个瑕疵，我们能够真正得享那个神儿女的自由。所以这段经文一上来就告诉我们，现在的苦楚和将来的荣耀，弟兄姊妹，这是太重要。除非你有将来的荣耀这幅图画，你才能够承受住现在的苦楚。那么世界上的观点，世界上的人也不是不知道现在跟将来，这个大概是人类最常用的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昨天今天明天。但是他们的今天呢，这个我发现本来我的题目是叫做现在与将来，不过一不小心会变成过去与将来，我看到有的这个弟兄姊妹做的广告就变成过去与将来，其实也对哈，因为现在很快就过去了嘛。这个刚刚两点三十分德国时间我们开始的聚会，那现在已经是一个小时过去了，所以现在其实很快就变了过去。但是世界上的人，没有神的人，他们认为说现在很重要啊，现在叫做可以决定将来，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那当然这个，我不是说这个不需要现在努力， 但是世界上人他光看见这个现在，人生要行在起跑线，对一个小小孩很小，他的现在其实小到本来应该出去玩的，不过有他快乐童年的，不过家长说不行，你不能玩啊，你现在不努力，将来你就愁了，所以呢，你现在也不需要有快乐童年，你给我好好的补习，天天做功课做到晚上十二点以后，因为你要赢在起跑线，你要比别人更厉害。那么对许多成年人可能就觉得说，反正这个今朝有酒今朝醉，因为所谓这个 past is gone 啊，这个过去呢也过去了，已经是 history， 那么明天呢是一个 mystery， 那么我也不知道什么，那么当下最重要，活在当下。我想这样的想法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现在跟将来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们以为现在可以决定将来。德文叫做Anfang gut, alles gut， 好像你只要现在你开头很好，那么 alles gut，这个一切都好了。真的会这样吗？ Anfang gut 真的就是 alles gut， 好像也不见得。你注意圣经的观点是倒过来，除非你对将来有把握，你的现在才会活得有底气。如果你的将来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是一个虚幻的，像幻觉一样，或者是你自我想象出来的，请你注意，这个不叫做将来。将来大概有一件事最确定的，这个是美国的政治家叫 Franklin， 他说人生的两件事是最确定的，一个就是 tax， 缴税。那么现在进入四月了，在美国这边呢，很快这个四月十五号就是截止，要一定要缴税。德国大概时间可以往后延一点，不过也是要缴。那么第二样叫做 death， 就是死亡。你就算觉得你可以偷税漏税啊，你说缴税能不缴就不缴，但是大概死亡，每个人都知道这是最确定的明天。所以人类想出来的明天其实不能够真的叫做真正有把握的将来。圣经的观点告诉我们，现在因为将来而不足介意，现在因为将来而充满了动力，充满了那个盼望，现在是因为将来，所以你才可以毫无畏惧。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看到真实的将来，你的现在不会有真正的快乐，你的现在不会有真正的把握，你的现在也不会有真正的忍耐。我们何等感恩，上帝已经把明天，把真正的未来告诉我们，而且很确定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这就是没有神的人，他以为我今天能够把握的，这就是我的一切，我的房子，我的车子，我的票子，我的位置，我的帽子，我的面子，所有这一切我现在能把握，所以我很得意，所以我很高兴，所以我很快乐。但是这个叫做没有基督的世界就没有明天的人生，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就让我想到这功夫熊猫啊，虽然中国人外国人都很喜欢看啊，拍的也真的很不错，但是他要表达的是什么？那个对这个国宝的熊猫来谆谆教导的啊，这个他的师父告诉他的就是，昨天是历史，明天是谜团，那么你就活在当下，用这个来鼓励他。所以我想这种师父其实不要也罢，因为弄了半天，这个道理其实也不是他发明，那世界上的人因为没有明天，那么当然也只能活在当下，其实是非常无助无奈的，充满叹息的当下。 上帝却告诉我们，天地要废去的，你的房子、你的车子、你的票子、你的位置，你所有的一切都会进入 decay， 都会在这个败坏当中的，慢慢慢慢褪色了。但是神的话却不会废去，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所以我想这段圣经重要的是要提醒你我，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我们怎么样，一方面是的，我们活在现在，活在当下，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怎么样来真正的面对，面向将来。除非我们能够知道将来是什么，除非我们对将来有确实的把握，除非我们心里热切的期待着这个将来，我们才能够活好现在。否则我们的现在活得跟不信主以前是没有什么差别。那么这段圣经就从三个角度来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在现在而面向将来。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心态，第二个就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把握，其实就是我们的信心，第三个就是我们到底当有怎样的行动。那么心态，这个是这段圣经啊，它用了三个词，很奇妙的来告诉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三个啊，这个是中文的妙，就妙在这个地方哈。但是呢，万变不离其中，背后都有一个望。十九节用切望，二十一节用指望，那么二十四节用盼望。其实呢，一个对真正将来有把握的人，他能够真实的在这三个中文要表达的，其实他表达就是一个词，英文叫做 hope， 德文叫做 Hoffnung， 就是这一个词他要表达，但是意识上有一点点不一样。切望就是你在等待当中带着那个热切的 expectation， 你带着那个最热切的期待。那么那个指望是指，你注意这个英文它用那个 hope 后面有一个定词定语，就是要来决定，要来确定，要来描述这个盼望的目的是什么。换句话说，你的盼望是带有目的的，很确定的目的。那么第三个这个词呢，盼望，它是一个前面加了一个定冠词，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独一的，很独特的。那么这个盼望是什么？这个盼望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给我。我想呢，这个三个是我们今天活在这种的 tension 里面，这种的张力里面。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在现在，在当下，但是我们又面向着未来，面向着将来。那么在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张力？有张力。但是这个张力促成我们有一种的心态，就是我们一方面充满热切的期待，我们带着目的的盼望，而且我们存着那独一的、独特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有 一句很重要的神的话，我们得救在乎盼望。你注意这句话，我们有时候会忘记，因为我们常常说我们得救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得救是因着信，我们得救是因着神的恩也因着信，这都对，毫无错误。但是请你注意，这里特别出现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什么意思？就是这里描述的这个盼望是你在信心里面你已经看见，虽然你的肉眼还没有看见。所以你注意，这里特别要把两种盼望区分出来。那你说如果你看见的只是所见的是盼望，那个不叫做盼望， 你看见的那还叫做什么盼望？你盼望一定是你还没有看见。但是对于世界上的人来讲，他虽然眼睛没有看见，但是其实他也看不见，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那个真正的盼望。而我们今天有的那个是信心的眼睛，你已经看见了。虽然你的肉身，你的肉眼还没有看见，还在这个 present suffering， 还在这个当下的苦楚当中，但是你信心的眼睛已经看见了。大概50年以前，1973年的4月3号，也就是1973年的今天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因为现在大家每个人差不多都用手机，那么第一部手机，真正意义上的这个 mobile phone， 移动电话呢，就是在49年以前的今天，那么这个被这个人发明的，这个人叫做 Martin Cooper。 那么 Martin Cooper 呢，他这个是其实他是美国这个伊利诺州的人，那么他念的大学也其实一般了，伊利诺州这个理工大学，这个大学也既非常春藤也非名校，总而言之听过的人也不太多，当然伊利诺州的人可能比较知道，像我们加州大概很少人会注意。那总而言之呢，这个大学生毕业了，毕业以后呢，兴冲冲他就跑去，他自己觉得这个他一直对这种无线电很有兴趣，所以呢他也觉得他应该这方面比较有才，那么就跑去找当时这个如日中天的这个 AT&T 这个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那么他们的下面有一个很著名的叫做贝尔电话实验室 Bell Lab， 那么 Bell Lab 当时可以说全球领先啊，这个特别是在电话这个电讯这个业务里面，那么他就跑去找到人家这个主管，就跟人家谈，毛遂自荐了，他说我这个伊利诺毕业了，我自己觉得这方面我很有兴趣，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位置给我一个啊，这小工都没有问题，当小工也可以啊。人家一看说你这毛头小伙，你这大学我们好像都没听过，回家回家回家，你我们不需要你，我们这种这么有名的大公司哪里轮得到你这种人来占一个地位呢？把他赶走。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蛮大的羞辱，因为这个当时那个主管态度也很恶劣，而且呢充满了不屑，你既然不要人家也就算，你还这种好像把他轰出去一样。那这个 Martin Cooper 哈，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立个志向，他走的时候他丢下一句话，他说今天你把我轰出去，有一天我相信你不会不正眼看我。那么差不多过了20年，他被轰出去是1954年，等到1973年，他发明了这一个第一部的手机，他第一个在纽约街头就打给谁呢，就打给那个贝尔实验室，就打给那个主管，当年把他轰走那个人。那么那个人还不知道，他拨通那个电话，那个人接起来，他说谁啊，然后他说我就是，你还记不记得19年前你把我轰出去，好，那么现在这一步，贝尔实验室那时候是处心积虑想要赶紧这个把它研发出来，但他弄了半天就还没成功。他说我现在作为 Motorola 的工程师，我在这里希望你给我一个祝贺，你们研究了半天没有出来的电话，我现在已经拿在手上在跟你通话。当然把那个贝尔实验室气得要命。那我讲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就是保罗说我们现在的苦楚，其实那个苦楚里面也包含着羞辱，包含着各种刚刚讲的呻吟叹息。但是如果你比起将来的荣耀，如果一个世界上的人他不是把那个羞辱看作哎呀我人生毁了，我你看那公司我跑去兴冲冲，不要我算了，我去做外卖去了，或者我 我干嘛去了啊？我就放掉我的想法，那么大概就不会有19年以后他的成功。弟兄姊妹，我们因为有未来的盼望，所以我这里特别要提一个圣经的人物，就是那个斯提凡。那你注意，斯提凡是圣经里面描述，差不多是新约里面第一个殉道者。他明明大有口才，他明明大有信心，他明明大有口碑，哇！圣经描述这个斯提凡真的是几乎是一个完全人，他大有信心，而且的众人都称赞他很有爱心，侍奉热心。而且你看他跟那个犹太人的讲道，他可以从整个旧约历史非常熟悉。你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可以读到他的讲章。但是居然被那些人用石头活活打死，你说有谁受的比他更不公平吗？有谁受到比他更大的委屈、更大的难处吗？但是圣经描述，因为他看见，因为他的未来、他的将来，他说我看见天开了，我看见神的儿子耶稣站在天父的旁边。弟兄姊妹，就是这样，所以圣经描述这个斯提凡啊，让别人惊讶，别人一看他说这个人的面貌怎么像天使一样，看见他是这样的喜乐，看见他是这样的充满了能力。弟兄姊妹，因为有真正的将来，你才会活出蛮有把握、蛮有能力的今天和当下。所以这种把握从哪里来？圣经在这刚刚我们念的经文里面，它其实四次用的就是知道这个词。中文把这个 we know 或者把这个 vision 把这个我们知道，那中文把它两次翻作知道，两次翻作晓得。22节，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什么？是一切受造之物的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知道。所以刚刚讲的这个苦楚啊，其实每个人心知肚明，我们都知道，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世界和历史的真相。在鲁迅那个年代啊，他说其实打开历史啊，只有两个字，叫做吃人。那么知不知道的，其实鲁迅不写，每个人也都知道，对不对？那这个历史上，这个无论整个世界历史，你翻开欧洲历史也是一样，你翻开来，你看看过去，这都打来打去，德国跟法国打，德国这个奥匈之战啊，匈牙利跟奥地利，然后呢，英国跟法国，英国跟德国，然后总而言之都打来打去，现在就是苏联跟俄罗斯跟乌克兰打，其实这个在历史上一点都不新鲜的了，因为这本来就是世界历史的真相，知道，这个叫做知道。但是第二个知道就不是世界上的人都能知道。28节是神的儿女最常用的经文，我们晓得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就是他所招的人。这个就世界上的人没有神，他们哪里会知道呢？他们也根本不晓得。那么神的儿女，我们虽然很会读这节经文，我们也会背这些经文，但是你真的晓得了吗？ Do you really know? 你真的知道了吗？如果你真知道了，你真的就能够像使徒保罗一样笑对今天的suffering。 因为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第一，我们晓得的是神的主权，神是万事互相效力。注意，不是人，人不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人看来看去，万事哪里互相效力啊？那个我出个车祸还叫对我效力吗？我得一个癌症还叫对我效力吗？我受这些苦，我这个婚姻里面被抛弃了，还能叫做对我有效力吗？ 这是人的眼光。你注意这里说神使万事互相效力，提醒你什么？神有绝对的主权，在他不会犯错。所以第一个这节经文你要晓得的是晓得神的主权，第二个你要晓得的是受苦的意义。使徒彼得到了最后他说 我知道受苦是与我有益。其实每一位神的圣徒他最后都得出了这个结论。你得出了这个结论吗？如果你不知道神的主权，如果你不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如果你不知道受苦最终是对你有益，那么其实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念这节经文。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所以请你注意，第一个站在人的地位，这两个知道是非常重要。第一个，你知道这个世界，你不要被它五光十色、五花八门的外貌、外表所吸引，因为地和其上都要过去。你不要为着你今天的岁月静好，你以为这个可以是一个常态。No, 不是的。你需要知道世界和历史的本相，但是同时你需要知道神的主权和神在他儿女身上的旨意。那么另外两个知道是指神的知道，这个是更重要。我们的把握是不在于我们知道什么，是在于神的晓得和知道。神知道，那你说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召他们来。你知道今天我们能够在线上，每一位神的儿女，无论你在本体、在实体、在线上，是因为神老早知道我们，神老早定义。如果他不知道，他就不是神啊，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因为他认识，在万古以前，在基督里他认识了你，他知道了你，所以他呼召你，你也愿意顺服他的呼召。今天我们一同来到他的面前。那么27节用的这个知道是指因为圣灵晓得神的意思。你知道这个是太宝贵了。我们祷告常常说实在的，其实不一定是神的意思，因为我们的祷告很有限，我们的祷告很自我中心，我们的祷告好像就很短暂，看在当下。但是圣灵晓得神的意思，所以他在替我们祷告，这个是最有效的祷告。弟兄姊妹，圣灵不单是给我们一个得救的确据和把握，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了太奇妙的工作。三位一体的神之间，你看见那个位格是何等的相通，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位神，他们之间互通，他们之间互相彼此的了解晓得，他们互相的在促成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可以说为着我们，这三一神做的工作是何等奇妙。所以刚刚念的经文里面，父神的位格、子神的位格、灵神的位格，这三个位格都出现，圣灵出现五次，神是指这个父出现两次，儿子出现两次，这还单单就是18节到30节。如果你把整个罗马书念完，你会发现保罗始终要告诉我们，这三位一体的神是如何在同心协力在我们里面做这样奇妙的工作。前不久这个东方航空发生这个空难，那么震惊了很多人。那其中有一位幸存者，这个虽然世界上的报纸没有很多题，不过基督徒一看 就知道。那么这个人本来是买了机票，结果呢因为这个他在云南这个结果 somehow 不知道怎么样，那个码就变了。所以那现在中国出行都要看你那个什么码，你手机里面的码，结果那个码呢就变成这个他就不能上飞机。当然没有上飞机就没有一起在这个空难里面。那我注意到他特别，其实他发出来的那段信息下面 虽然是用英文发的，中文报纸呢这也都登了啊。这那这一段呢就直接把英文 copy 上去。那这一段其实我想这个基督徒一看应该是非常熟悉。我本来想建议今天我们的献诗啊加一首这个歌啊，不过后来因为一下忘了跟同工们这个报备一下。这首歌叫做我知谁掌管明天，他用的就是副歌那一段，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我相信许多弟兄姊妹都会唱，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但是当我们唱的时候，请让我们知道，真的知道，我知谁掌管明天，我知谁牵我手，我知谁牵我手。我在这里特别要对一些在线上或者在实体，如果这时候你感觉身体非常的软弱，你非常担心自己所患的病，或者是你对你的未来非常的忧愁，或者是你生活里面、职场上面、学业里面遭遇什么样的难处，我都想跟你一同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女，请你知道，你虽然现在不能识透，但是你必须知道，因为神知道你，然后你需要知道谁在掌管明天。你需要知道能够带你走过今天的，不是靠你的才干，不是靠你的聪明，甚至也不是靠那些的药物或者是一个高明的医生，是靠那位钉痕的手在牵着你，在带着你走过去。那么我想我今天时间已经超过了哈，这个非常的抱歉，但是实在我觉得当我们在当下的时候，在今天面对这样的战争风云，新冠蔓延，里里外外各种挑战的时候，神的儿女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行动，在现在和将来之间，在我们出熟的果子已经有了，我们在等待它最终成熟之间，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在这一段的 Zeitraum， 在这一段的时空里面呢，我们需要做几件事。第一个就是真正的切望等候，就是让我们心里面升起那个热切的期待和盼望。神动的工，神必将完成这工，神绝不会半途而废，他已经在你我心里面动工，神的儿子已经来过，来了，来过了，他已经完成了那个救恩，他一定会 fulfill 他的救恩，因为他还要再来，他第一次来带来拯救，那么第二次来就带来审判，带来终结，所以神的救恩一定完全实现。你知道等候本身就是一个行动，等候不是什么都不做，除非你心里有热切的盼望，你才会去跟人家传这个宝贵的福音，你才去告诉人家这个大好的消息。第二样呢，就是忍耐结实。我们这个出熟的果子，你知道就像我描述的，这个发青的枇杷是不能吃的，任何水果虽然你看见它在树上，但是只要它没有熟你就不要吃，因为吃的不好吃啊。如果基督徒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半生不熟，说实在我就劝你也劝我自己，如果我们是这样的生命，你最好不要传福音，因为你传一个就让人家倒一个，人家一看说这样的生命我不羡慕，你还是满口怨言，你还是满脸这个不开心，你还是动不动就发脾气，你还是跟过去一样，那么这种的就不能够叫做一个成熟的果实。所以我们忍耐是为了结实，是结出真正的果实，这需要我们的信心，这需要我们真实的那个盼望，我们才会活得跟过去不一样。那么第三样呢，就是我们需要与神同工。圣灵既然已经在我们里面替我们来祷告，你千万不能说好了，圣灵那就全交给你了，拜托了啊，那我就啥都不做了，反正圣灵都你的事。圣灵在我们里面与我们一同，你注意圣经上说与我们一同呼叫阿爸 父，你也同样需要跟神同工。圣灵指教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不消灭他的感动，我们需要对他有回应，我们需要与神一起来配合着行动，这个才叫做与神同工。那么最后一点，其实也是刚刚圣经反复强调，神把我们放在现在是为了什么？是叫我们效法神儿子的模样，叫我们效法他的模样，因为他是我们的长子，我们跟他要一样。弟兄姊妹，这个过程不是将来到了天上才去完成，到天上你没机会，到天上你已经被神带到天上，你已经跟他面对面。效法神儿子的模样，就是从现在到将来之间我们要有的行动，效法神儿子的模样。弟兄姊妹，神儿子的模样是什么？主耶稣带着何等的爱，主耶稣带着何等的宽恕，主耶稣为顶撞他的人、害他的人祷告，主耶稣愿意舍弃一切。弟兄姊妹，如果效法基督是这样，我们能够效法吗？我们能够向人真的表达爱吗？我们能够为主真的放下一些吗？我们能够真正的来见证他荣耀的生命吗？愿上帝恩待我们，不容易。对你我来说，真正的挑战不是新冠，也不是战火，甚至更不是这样那样的缺乏，真正的挑战是我们能不能效法神儿子的模样，活出他的旨意，活出他的盼望。愿上帝恩待我们。我们同心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把我们放在这个大时代，这样一个虽然危机四伏的时代，但是主啊，这个时代催逼我们，提醒我们，唯有那个真正的盼望才是盼望，那个盼望是带着热切的期待，那个盼望是带着非常明确的目的，那个盼望是唯有在基督里才真正给了我们的，就是神你定义要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主啊，求你让我们看见那幅图画是将来的充满荣耀的图画，以至于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为现今的苦楚就不足介意，就不再发怨言，就不再软弱后退。主，谢谢你继续用你的话鼓励我们，提醒我们，引导我们，活出神儿女的荣耀。听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席。